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真的能够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敬拜，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啊！正如刚才陈弟兄所说，我们看见小朋友在这里来背诵圣经的时候，也再次提醒我们啊，连小朋友都能够把神的话存留在我们的心中，在他们的心中，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真的来学习把神的话好好的存留在心中，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如何的来过每天的日子。在美国呢，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调查的一个的这样的国家，每一年都有很多所谓的调查的报告。那在美国曾经是一个被基督教影响、基督教信仰影响很深远的一个的国家，但是最近我看了几个的所谓这些的调查的报告，基督徒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信仰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的哪一种的程度呢？是一年不如一年。那么有不少的基督教会呢，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这样一个的所谓的呼声一个说我们要呼求神，求神复兴教会呼求神，求神显出能力显出他的公义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得救，能够归入教会，那么神的国度的里面。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在走下坡，好像在这个的社会的里面越来越没有看见神的作为。虽然有很多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在呼喊求神动工、求神改变这个现象，但是呢我们好像一年等一年没有看见有任何的改变，只看见的只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很多人一直都是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所爱的朋友、亲戚来祷告，很多基督徒也经历同样的事情，好像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来呼求，好像神都没有动工，没有看见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他们能够归向主。所以我们心里面有意无意的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神在这个世代还动不动工，还显不显出他的能力。我不知道在你心目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疑问，特别基督徒那信主那么多年呢，好像从来没有看见神在这个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的里面做过一些什么让人惊讶的事情。究竟神是不是真实的？究竟神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还能够显出他的大能？那今天呢，我想用一段的圣经，我们来一同来思想究竟，为什么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没有看见神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耶稣的一个生命的经历，盼望透过这个的记载这个故事，我们能够有一些的体会，一些的明白。那这个马可福音呢 ,Gospel of Mark chapter 6, Gospel of Mark chapter 6,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只看前面的六节，第一到第六节 ,Mark chapter 6, from verse 1 to 6,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六节的圣经，在教会的圣经后面新约的部分是34页新约的圣经后面的马可福音第六章。如果找到我们一同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Gospel of Mark chapter 6, 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耶稣离开哪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怎么样的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拿木像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孙吗？他的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以外，没有不被尊敬的。耶稣就不在哪里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人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经不信，就往周围村村教训人去了。耶稣无论去到什么的地方，总是会有很大群的人来跟随耶稣，因为他吸引着很多的人。那些人可能是因为听过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从某些人的里面知道耶稣是能够行大事、行异能的。有些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觉得他的教训非常有道理，很有权柄，所以无论耶稣去到什么的地方，总是有吸引一群的人来跟随他，来愿意来追随他。当然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得着需要，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总是有人愿意来看看耶稣是谁啊，来跟随他。但是当我们读到刚才那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他来到自己成长的地方，他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当地的人并不像外面的人那样的对耶稣那样的一种哇，他来了，赶快去看他的哪一种的心情。他自己在家乡的里面，这些人反而是不接受他，结果呢，他后面这里形容他在哪里都不能做什么，他就离开了。那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当时他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那这段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带着怎么样的心情，他回到家乡，在外面的时候那样风光，那么多人跟随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些人不单止不来，还对他讲了一些的话。他在哪里没有得到在外面得到哪一种的，好像人家对他的哪一种的接受，他就离开了。你想耶稣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可能你说可能很失望吧，可能不高兴啊，因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乡都不受欢迎。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的耶稣的经历，他的内心的感受怎么样，没有记载。但是从其他的圣经的里面呢，我大概可以这样的一种的想象吧，我可以稍微明白一点当时耶稣的心情是怎么样。还记得保罗啊，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啊，他写到那些的犹太人哈，怎么样的不能够接受这耶稣基督这个的这个的人是他们的那个基督这个救赎主。所以保罗在那里非常的紧迫的一个心情，来想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但是呢，那些人不愿意听，认为保罗你在这里讲什么，你本来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法利赛人，现在你竟然变成一个跟随这个所谓的耶稣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的里面呢，说了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我是大有忧愁的，心里时常伤痛的，为我的兄弟，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看见这些字的同胞啊，他所传讲这个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不单只不愿意听从，反而是在批评，而且呢是拒绝了这个耶稣是基督。当时保罗心里面那种的着急，他就说，我心里面是那样的忧愁，我甚至为了我骨肉之亲 如果被诅咒，我离开基督，我如果他们能够信，能够听从的话，我也愿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心情是那样的逼迫，那样的紧逼，希望他们能够听。如果一个只是跟随耶稣的一个的门徒有这样的心情的话，你可以想象耶稣是会怎么样的心情。保罗为什么会为骨肉之亲有那样的忧心呢？因为保罗得到神的启示，保罗知道人类将来所面对的命运是什么。因为他神给他看见将来人类的人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为了那些拒绝的人心里面忧愁，他为自己的同胞忧愁，因为知道他们如果拒绝了神之后，他们的光景会怎么样，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担忧。如果保罗只不过是得到神的启示，看见人类将来，人将来面对的结局是那样的凄惨，而心里忧愁的话，我可以想象耶稣作为人类的救主，耶稣作为宇宙万物的主，耶稣作为将来审判世界的哪一个万王之王，当他看见自己的同胞拒绝神而得来的结果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当耶稣在快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去到耶路撒冷对面那个山，在那里看着这个耶路撒冷，看见这个圣殿，看着整个的地方的时候，圣经形容耶稣为了这个耶路撒冷他哭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耶稣笑，圣经从来没有一处地方看见耶稣很高兴的在那里笑，但是圣经却记载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哭？因为他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子民的一个的地方，他们要拒绝神，他们耶稣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所以他哭了。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他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当他看见那些曾经看着他长大的那些的长辈，当他看见那些跟他一同长大的朋友，当他看见那些他从小看着那些小孩长大的那些的年轻人，这些都是他至亲至爱的一群的人，他在那里长大，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我离开香港很久了，我76年离开香港，后来很久都没有回去，后来过了好多年，前几年我回去，我有机会回去，但是呢我停留的时间很短，那没有机会回到我小的时候在哪里成长的那个的地方啊。那前两年我机会回去的时候啊，路易斯的母亲带我去那个地方看，因为原来他也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以前，所以带我去那个地方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完全一点我印象当中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都不同了，只有一个的地方那个被列为一个古籍的一个的地方，我站在那里，突然间我有很多的回忆就出来，我小的时候在那里长大，那一切一模一模的就那里长大了。怎么样说在那里长大总是带着一份的感情，是不是？我相信耶稣在那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很盼望不单只是自己的同胞，更是那些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从小看着他长大，从小看着他们那些小孩长大的那一群，他盼望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来向他们来传讲天国的道理，希望他们能够所有都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 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心一定是这样。但是当他这些人这里说哈，对他什么，给他一种所谓厌弃他的时候，他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够默默的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相信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心情一定是很沉重，一定是很伤心。圣经没有记载他哭，但是我可以想象当中他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当我想到这一幕的时候，同时我也想到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刚认识耶稣之后，当你刚刚接触这个福音之后，哎，你发现原来这个是个好宝贵的一样的东西。当你发现这个事情是那么的重要，你赶紧的回家跟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来讲，哇，这个是好事情、好东西，你们赶快来认识、来明白、来相信。但是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你越是知道将来的结果，你就会越会为你所爱的人不接受而难过。有一个的母亲，非常虔诚的一个的母亲，她常常为她的儿子信主祷告，但她的儿子是不愿意听、不愿意去接受。有一次，有一个很好很出名的布道家传道人去到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布道会。哇，这个母亲想尽办法把他的儿子拉去了，希望能够让他能够听一听这个福音是什么样回事。当天那个的讲员讲的是天上的福分，讲到什么？讲到神怎么样为人预备将来一个美好的一个住处，永恒的一个的生命，是那样的美好的描写。当这个的母亲一边在听，她的眼泪就一边在流。她儿子坐在旁边不明白，因为这个讲员讲的挺好的。他不明白这个母亲干嘛在那里流眼泪啊。那个母亲一直在听，一直在流眼泪，他就忍不住的问他的母亲，什么事情，是你不舒服吗？他的母亲说不是。他的儿子说，那个讲员讲得很好啊。那个母亲说是，就是因为他讲的那样的好，那样的清楚，讲到将来我们的人生的终局是这样的话，是那么美好的一个的情况，我越听我就越流泪，因为你不能去。这个就是那个人母亲的心情。当耶稣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我相信他也带着同样的一个的心情，为了这些所爱的家人、这些的朋友，因为知道他们拒绝之后，他们就失去这个最好的福分。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哪一个的家乡里面的人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不是耶稣讲的道理、讲的真理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耶稣在哪里所行的东西是一点都不惊奇呢？我相信不是在这里形容什么。当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去到那个的会堂，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智慧呢？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当耶稣在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那些人说他所传讲的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因为他好像带着权柄的，他能够把神的道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是真实的摆在人的面前。所以不是耶稣所讲的道理不合理， 然后他们说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所以他所做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事情，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是多多的出现。所以不是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的大能，不是因为耶稣所讲的东西不合理，那是为什么？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字哈，第三节最后他说他们就厌弃他然后有个小字，原文做跌倒。其实原文不是单单跌倒，原文的意思是 stumbling block， 是一个绊脚石，是因为这个原因绊倒了他们。是什么原因？这里他们提到几样的事情，他说也不是那个木像，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那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哪一种他们对耶稣的鄙视。这个不是木像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你知道吗？犹太人对人的称呼的里面，常常是那个人是谁谁的儿子的时候，从来都是以父亲作为一个的表达。比方说我们随便大家不用翻哈，我随便来翻一处哈，来讲到这个事情。讲到比方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圣经是形容他是从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他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儿子儿子，都是以他的父亲的名字作为一个的表达。这个是犹太人还是说当时那个文化的一个的传统？因为那个时代是男性为主的一个时代，父亲的名字来代表儿子是谁。但是在这里你会看见一个很特别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形容，他是玛利亚的儿子。那拿撒勒那个村里面的人看耶稣是谁，不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他们对耶稣的身份，他的出生有一个藐视的一个的态度。这里没有记载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大概可以猜到玛利亚从哪，玛利亚的故乡是在哪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天使来向玛利亚发预言的时候，说你将会成为救主的母亲的时候，玛利亚在哪里？拿撒勒。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玛利亚是在拿撒勒长大，是拿撒勒里面的人。所以当天使来向玛利亚宣告的时候，他是来到拿撒勒玛利亚这个童女的面前。所以拿撒勒这些人认不认识玛利亚？我相信他们认识，他们很有可能都知道玛利亚跟约瑟订婚之后已经怀孕。所以当他们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的时候，他们说明一个事情，他们认为玛利亚生这个儿子的时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的事情。他们鄙视耶稣的出生，他们不明白玛利亚是从神圣灵的感孕而生耶稣的，但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子，耶稣只不过是私生子，对他鄙视。他是谁？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一种非常的鄙视。然后他说他是谁？他是个木像，耶稣是他父亲是木像，他也是木像，他是在那里做什么？当时的木像其实也不很差的哈，等于今天的 engineer 哈，就是工程师一样的，当时的时代是高科技的一个的技术哈。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耶稣只不过是个木像的话，那条乡村里面有很多人曾经请过耶稣去他的家帮他修理房子， 去他的家帮他弄了些家具，请过耶稣为他打工。耶稣是谁？只不过我曾经请过的一个工人。他们对耶稣所做的工作产生一份的鄙视。你知道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跟读神学的时候，我都在餐馆打工。我在很多不同的餐馆打工，然后跟我一起打工的有都是一些中国人，都是很多不同的人。后来当我做了传道人之后，你知道叫哪些跟我一起打工的人来听我讲道是很难，叫哪些请我打工的哪些老板坐在下面听我讲道更难。为什么？他是谁？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工人，现在要听他讲道，有没有搞错？你明白的意思？他们对耶稣的鄙视，还是说厌弃，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看着耶稣的出生，看着他的工作，感觉对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他是个文士，如果他是个富翁，如果他是某某那个的会堂的管会堂的人，可能他们会对耶稣多一份的尊重。当我读到这里，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还是说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对圣经的真理还是很接受得了的，都是觉得圣经的道理还是挺好的。他们接受不了的并不是圣经的真理，很多时候他们接受不了的是传讲圣经的传道人，还是传讲圣经的那个人，传福音的那个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很多人都会知道的所谓的一些的消息吧，哈，现在这个电脑的时代哈，没有什么是隐瞒的事情哈，一件小的事情，第二天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了哈，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哪一种的鄙视，并不是真理不好，是教会不好，是基督徒不好，是传道人不好。当我们看见某某教会哪个传道人贪心亏负了那个教会的钱啊，某某传道人某某基督徒啊那个贪心啊骗了一些的信徒啊，某某人出现那个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现代的人越来越对这些事情产生一种所谓的鄙视的一种的感觉在当中啊。最近你看，最近这几年东南亚好几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都在被告，被人家来告啊，要就是因为钱财的问题搞得不清楚，要就是因为道德的问题给人家去告。很多这些事情好像是一个两个的事情，但是从众人的看来的时候，他们就人认为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产生的结果。绊脚石不是真理，不是圣经。多少时候绊脚石是传讲这个真理的人。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今年我们那个的主题一样，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定要首先认识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当我们说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耶稣哪一种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因为人看不到耶稣，人看见的只是信耶稣的人。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基督徒如果不能够代表耶稣呈现在人的面前，我们说不可能神能够 做什么的工作，因为代表神的人都不能够把神彰显在人的面前。当然耶稣的时代，那些人带着一个非常骄傲的态度，耶稣你的身份是谁？耶稣你是只不过是个木匠，你只不过是个私生子，你的出生你的工作都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你是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孙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这里吗？这个表示什么？就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一家都很熟，很认识他们。你知道吗？你越跟你的怎么说呢，越亲密的人你越难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太认识你了，无论你好不好他都很认识你的时候，你不好的他把它放大你好的他已经 take it for granted， 应该是好的。所以当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表现很好，但是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旦你不好的时候，他说哇你看你是基督徒你都还做那个。所以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家乡的人，一方面是鄙视耶稣的出生，另一方面是忽视了 轻看了，对他太熟了，不以为然，不把耶稣所讲的所有的当成一回事。这个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传福音的一个的理由。我们不熟的人，你跟他说他不相信你，你跟他太熟了他觉得跟你很熟了，你讲的他也不以为然。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是不是没救呢？我相信不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跟随者，作为他的门徒，我们最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这个生命不单是用口去传，把真理讲得清楚，更重要的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好像镜子一样，把耶稣把神的哪种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当他们看在眼里，可能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但是告诉你他的心里面是被你的生命所吸引而被神所得着。我相信如果今天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督徒真的能够按照圣经的公义的标准，哪一种的生命的要求来活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神在这个国家还是能够动大功的。就好像当日所谓的英国的大复兴一样，那些信徒真的能够把生命彰显在人的面前，整个国家就改变过来。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也不受欢迎，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基督徒也不受欢迎，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仍然要为着我们所爱的来去祷告，因为让他们信主的不是你，是神的工作，是圣灵在他心里面所产生的那种的感动。记住为他祷告，记住把你的生命摆在他的面前，让他们清清楚楚去看，把真理讲得清楚的明白，那就好了。其他的工作是神的，你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你不能够让一个人信主，因为不是你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离开这个的地方，带着很忧愁的心离开，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上个星期我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要承受地土。我讲到这个地土的时候，我讲到什么？我讲到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个地方，那是我们生命跟他的生命的关系所产生的哪一种的安息，哪一种的平安。 那个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在希伯来书的里面记载了两句的话，我已经把它印在今天这个的 handout 的里面。这两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在这个上面哈，在Hebrew chapter 3 verse 13 12 and 13哈。希伯来书第三章的十二十三节都印在这里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弃绝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在希伯来书的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带领他们供应他们的生命的需要，但是他们三番四次的在旷野的里面不相信神能够带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结果呢，神说因为你们的不信，我说不把你们带进这个我为你们所预备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结果这一群出埃及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最后就死在旷野。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失去这个进入安息的一个的机会。今天我们相信神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指的不是一个地方，指的是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永恒的居所，所讲的是神的同在所带来的哪种的生命的关系，所给我们的平安与盼望。今天有机会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是要让我们能够听见明白。我们求神也动工，让我们还没有接受的朋友能够因着相信得到这样从天而来的一份的福分。不久之前我看了一篇的见证，用这个作为结束。这个是我们外面都有的那个中信的杂志的一个的见证，讲到一个人怎么样回转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人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在香港长大，后来呢就一家移民来了美国。他是个牧师的儿子，我相信从小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当他移民来了美国之后，那时候正是青少年的时候，十来岁啊。后来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就离开家，在学校里面不再跟父母一起住了。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60-70年代很流行在特别在加州那些大学很流行什么抽大麻、吸大麻所以他也跟着那些同学就好像好玩的样吸起大麻来了。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人家一做他也做，后来这个毒瘾越来越深，到他毕业之后他去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广告公司里面做一份的工作。在广告公司里面做，他得到的薪水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他过去那个吸大麻这个习惯一直都没有戒掉那时候还没有钱，还吸得比较很小但是因为他工作之后他收入比较多了那钱多了之后反而吸的那个量还更多，而且呢他工作里面就在广告做广告的公司里面好几个人都有这个吸毒的习惯。哇，有一次他们公司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order 他们分了很多那些奖金， 他们就去狂欢，去 party， 在当中就跟那些人一同把那个毒瘾再加深，不单是抽大麻了，还有别的毒品一拼都来了。他的薪水本来很多，但是你要吸毒的话多少钱都不够，所以每个月他月头有钱，月中已经没钱，因为吸毒的缘故，他的身体很弱，特别他的心脏非常的脆弱，有几次差不多心脏病。那时候他的父母不跟他一起住，很想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找到理由不要看父母，不要来见，不要让父母来见，因为父母见到他那么瘦哈，一定知道他有问题，他不愿意给父母看到，用尽方法来拒绝父母来看他。后来因为吸毒有好几次心脏受不了晕过去，心脏病被带到医院，在抢救的时候几次都救回来，但是他的身体真的弱得不得了。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去到找他，带他去看另外一个的牧师，一个做宣教士的一个的牧师。那个牧师做宣教士回来，退休回来，你知道不会有什么钱，所以生活非常的简朴。他跟这个牧师见面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牧师原来生活很简朴，但是他想想，我一年赚那么多的钱，我车有我房子有，那个车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他看见这个牧师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非常的活得非常的喜乐，有哪一种的好像很满足的哪一种的生活的表现，他心里面觉得搞不明白。但是他的毒瘾让他放不下，不去思想这个事情。但是有一次他心脏病到一个地步快要死的时候，他认真回想过来，他在呼求神，求神帮助他把这个毒戒掉。当然后来的做见证，当然后来他是改变过来，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也奉献，也去读神学，然后这见证的结尾，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当我看见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突然间想一个事情，牧师的家人不等于他自动就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一个信神的人，他很有机会去看见他父亲所做的所讲的，但是他内心里面如果拒绝，他还一样得不到神这个恩典。很多人常常以为只要我有一天我想信，我就能够信。我告诉你，当你说我要信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去信。为什么？因为不是你决定你能信就信，因为那你是生命的当中是因着神的灵的感动。多少时候我们人里面的骄傲使我们不愿意谦卑接受从神来的这个呼唤。但是当我们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人为你祷告，他们流着泪，他们心里面担忧，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人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为你将来而担忧，他们为你祷告，希望你也能够跟他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我相信耶稣基督在他的家乡，他非常盼望能够，但是当他们拒绝，耶稣也做不了什么，因为神把人给人有自由的意志，选择接受还不接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听过福音的，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你心里面，今天如果你还不能够接受，希望有一天神的灵感动，你就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因为这是 好的无比的一个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今天不是福音的主日，但是我还是发出这样一个的呼召，一个的机会，让我们当中还没接受主的朋友，希望你今天听了这堂的信息，神的灵在你心里面动工。耶稣为了爱你，他把命舍去，他很盼望能够让你得着永生的生命，你的家人也很盼望你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因为这是最美好这件事情。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愿意打开你的心，谦卑在神面前接受他，让他来掌管，让他把这个永生赐给你，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表示我愿意，让神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礼物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表示？不是对我，你是对神。可能你说我不举手可不可以，你不举手可以，只要你的心说神啊我愿意，神都知道。但愿在这个时候你对神产生这个回应，告诉神，神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举手让我为你祷告的，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来为你祷告。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时候你说我愿意，神等了你很久，你的家人也等了你很久，希望在这个时候你能产生这样一个的回应，让神得着你，把生命永生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的回应的，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让我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神感谢你的恩典，你来到人世间，世界是你所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你。你告诉我们，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没有举手的朋友，他心里面已经举手了，求主你亲自的来感动，来带领，让他的生命从这一刻开始真的经历主你的真实，你的同在，你把永生赐给他们，让主你自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让主你自己得着他们，他们也得着你。也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主啊，人家不是不接受真理，多少时候是不接受我们这些传讲真理的人，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单是用口来去讲，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把你的真理活现在人的面前，成为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